欢迎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法医秦明之偷窥者》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。第五集。这个船舱也不是完全封闭的，除了顶端开启的舱门之外，两侧舱壁都有连通着外界的裂隙，有些许阳光投射进来，偶尔还能感觉到微微的湖风吹拂在脸上。林涛趴在地上看了半天，端起相机一边拍照一边说道，
这里面好像没有泥巴，有一些灰尘剪层足迹，有鉴定价值。
我点点头，弓着腰来到尸体旁边。尸体还没有腐败，如果不是惨白的脸上外加黑紫色的嘴唇，还真以为这六个人是在船舱里边睡觉呢。六具尸体衣着都很完整，每个人的身边都有一个大的旅行包，摆放的也都很自然，并没有被翻动的迹象。我看着这六个人的衣着装束和随身物品说道，
这六个人是游客呀。
啊，游客啊，自己租的船，可是怎么就整整齐齐死在船舱里了呢？
哎，我怎么有点头晕啊？
大宝说道。我没有理睬大宝的矫情，掰动尸体的关节，发现尸僵并不是很硬。我又看了看尸体的角膜，已经浑浊，这说明死者已经死亡24个小时以上，但是却在48个小时以内。尸僵已经开始缓解，但是还没有完全的缓解。死者的衣着都很完整，所以我看了一下每个死者暴露在外边的位置，都没有发生明显的损伤。难道这真的是一起意外吗？即便是意外，那死者又是怎么死的呢？中毒、疾病还是寒冷呢？都不像。如果是中毒的话，前期排险的特警就会发现船舱里边空气中的毒物了。如果是疾病，那总不能六个人一起患病猝死吧？寒冷呢？穿这么厚，而且现在已经是初春，尸体又没有反常的脱衣现象，所以都不成立。这个案子果真还是挺蹊跷的。这个案子的现场是在一艘货船上，空间有限，而且船是漂浮在湖面上的，周围也不可能进行什么外围的搜索，这就给勘察工作省去了不少的麻烦。不过有限的空间内却没有发现特别有效的证据，这也给侦查工作增添了不少难度。既然现场勘察工作不能取得重大的突破，那么案件定性的重任就要落在尸检上了。好在从目前看来还没有足够能够支持这是一起命案的依据，如果只是某种原因而导致的意外死亡事件，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也不是我们刑侦部门该做的了。我心里边稍微踏实了一点，问道，殡仪馆的同志来了吗？既然还没有查清死因，也没有确定案件的性质，但是没有明显的暴力性损伤和被侵害的迹象，我呢也算是放了一半的心。程子燕蹲在舱门口对下边的我们说道，
来了，等着拖尸体呢。
大宝攀上了铁梯，
走吧，这里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了。
等等，
我的眼角突然扫到了铁梯后边的一处反光点，铁梯的后面我们给忽略了，没有注意勘察。其实啊，那里散落着好几个被撕开口的塑料袋。我小心地从铁梯后边捏起塑料袋，左看看右看看。大宝说道，
几个破袋子怎么会和案件有关啊？这里这么多瓶瓶罐罐，那总不能都给提取回去吧？
不，这和瓶瓶罐罐不一样，我说道，这些瓶瓶罐罐上面都落满了灰尘，一看就知道是有时间没动过了。而这三个塑料袋呢，成色看起来很新，撕口也很新，应该是最近才撕开的，说不定和案件有关。
林涛凑过来用勘察灯照了照塑料袋，
可是这个塑料袋能做什么呀？
塑料袋比一般装食品的塑料袋要大，透明的，除了正面印了一个500克以外，没有其他任何可以识别的标志。大宝说道，
会不会是什么重量啊？
我摇了摇头，不确定，这个得查。不过呢，最先要做的还是把这个塑料袋带回去，回去进行指纹检验和 DNA 检验，以期有没有什么发现。
我从勘察箱里边拿出三个大物证袋，把塑料袋整齐叠好装了进去。
嘿，这塑料袋是制式的啊，如果多印一些字儿，那还真和我们的物证袋一样了。
大宝捂着胸口，哎，不行了，我这胸闷，我得上去了。
林涛幸灾乐祸地说道，胸闷，我看你是去鬼城吓出心脏病来了吧。
从仙板上到码头，胡科长正在等着我们，一见到我们就说案件已经有了重大进展。我满怀期待，哦，什么重大进展？胡科长说道，
火船的主人找到了，死者身份也全部查清了。
我有些失望，的确是进展，但也不是重大进展吧，这些对于我们搞清死因、搞清案件性质没有丝毫的帮助。
胡科长神秘地说道，你且听我慢慢讲来。
原来刑警部门在案发以后立刻组织力量，重点对货船的归属以及死者的身份进行了调查，不到两个小时调查就有了结果。货船是一个叫侯三儿的人的，这个人因为最近迷上了微商，当起二道贩子来销售水产，自己倒是放弃了捕鱼运货的生意。他的老婆见家里边的货船一直空着，有些浪费资源，就擅自把货船租给了一些背包客作为旅游的交通工具。因为货船驾驶出航都需要相关的资质，所以私自租用船舶出航是违法行为，这会给没有资质就擅自驾驶船只的人员造成人身威胁，也会给湖面上其他的船只造成威胁。所以在得知侯三儿擅自出租船只的行为之后，刑警部门就毫不犹豫地将侯三儿夫妇传唤到了刑警队。经过调查，侯三儿的确在3月1号，也就是前天下午接了一单生意，有六个来自于福建的背包客想体验一把自驾轮船的快感，更想去桃花岛上赏桃花、野炊、露营。于是他们和侯三儿谈好了价钱，侯三儿教授了他们基本的驾驶方式，下午3:30六个人就付了钱出航了。前天正好是侯三儿祖父的忌日，所以侯三儿在收完钱以后就拖家带口的去祖坟祭祀了，到了晚上吃完饭回家，一直到昨天和邻居打了一天的麻将，侯三儿夫妇两个人几乎就没有离开过亲友邻居的视线，他们应该对这六个人的死亡事件不知情。而且侯三儿夫妇一致的证词就是船上没有任何的有毒有危险的物质，船上绝对没有其他任何人，只有他们六个背包客。我问道，
胡科长，我还是没听明白，这对我们案件的定性有什么帮助呢？
换句话来说，那条船上只有福建的六名背包客，没有其他人，而且这悠悠湖面又哪里有什么天降奇兵作案呢？这个现场就像是一个封闭现场，所以说啊，即便是命案，那也多是自产自销。
不可能这么绝对啊，可是不管怎么说呢，这个案子的疑点还是有很多。为什么尸体那么集中？为什么表面上看不出死因？为什么死者要集体钻到狭小的船舱里边？是看到了什么令他们害怕的事情，还是说遇到了什么不能避免的灾难呢？
那倒也是啊，不过案子从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呢，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啊。天下哪有什么邪门的东西吗？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又是六个人在一起，有什么好怕的？能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吗？鬼吗？
林涛又是微微一抖，他叹了一句，
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你们怎么每个人除了鬼就不会说点别的呀？
我说道，你还真别说啊，我们赌一把。我说明天省城各大报纸网媒就要出消息了，消息的噱头呢就是鬼，就是这个幽灵鬼船，你信不信？
胡科长皱起了眉头，
死了这么多人，社会影响肯定很大，因此我们也是压力巨大呀。好在现在都是好消息，还没什么坏消息。至于媒体想怎么写，那就由他们去吧。现代化社会啊，还有多少人会相信幽灵鬼船这种迷信传说呢？
在我理解啊，这幽灵鬼船应该是那种看得见摸不着的东西，那才吓人呢。这破船就摆在这儿，算什么幽灵鬼船啊？
大宝说道。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呢？程子燕见林涛脸色发白，似是转移话题，又似是安慰地说道，
林涛和你去研究足迹，我们呢去解剖室检验尸体。小羽毛，你跟林涛坐市局的车，韩亮跟我，出发吧。
我急切地说道。